杨栋，字元吉，是梅州青城人。绍定二年考中进士第二名，被授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。还没上任，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调任京南制治司，又改任西川，入朝担任太学正。遭遇父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被召释后授予秘书省正字兼吴邑王府教授，升任教书郎、枢密院编修官。入朝应对说，飞黄遮蔽天空，希望陛下始终坚守一种德性，或许能感动上天之心，消除灾祸。又说，近来朝廷内外的臣子，如主管军事财政的，听他们的话没有不可用的，考察他们的实际行为，大多都是欺骗诬陷，上下相互蒙蔽，没有一个可信。陛下先用至诚之心，然后天下的事才可以做。又说，祖宗建立国家不依靠军队、财务、法律，只依靠民心凝聚而已。希望陛下长存忠厚之意，不要任用严苛急躁的人。李宗很高兴，但因为陈辽的议论，让他奉辞，启用为新化军之君。孔子的后裔有居住在三级头镇的，杨栋为他们修建庙宇，开辟田地，教育他们的子弟。升任福建提点刑狱，不久加职密阁兼代理福州知州，兼本路安抚使，升任都官郎官，又升任左司郎官，不久担任右司郎官兼御牒所检讨官，受任宗正少卿。进殿应对，皇帝说，只是正心修身的说法吗？杨栋回答说，臣学习30年，只有这一种说法，用于侍奉父母交友，用于治理凋敝的州郡，审查冤案十分简易。当时有女道士出入宫禁，颇为打通关节请托，外廷很多人有议论。杨栋上书说，陛下为何另惜一个女道士，使得天下人侧目而视，却不尽快赶走她呢？皇帝不以为然。杨栋说，此人秘密结交小人，很值得忧虑。又说，京、湘、两淮、四川残破郡县的官吏，大多是由滨江临时代理，征收赋税没有法度，那里的百姓值得怜悯，如果不是陛下哀怜他们，还有谁真正哀怜他们？皇帝听从了他，升任太常少卿、起居郎，差遣为滁州知州，因殿中侍御史周坦弹劾被罢免，启用为直隆图阁兼宁府知府，没有接受。提举千秋洪喜官，升任起居郎兼权势左侍郎，崇政殿说书，接着升任吏部侍郎兼同修国史，石禄院同修撰兼侍读，以吉英殿修撰兼中书舍人兼侍讲，出京任太平州知州。因又补缺萧太来弹劾被罢免，依旧只提举太平兴国公，启用为婺州知州，召入奏事，以就职奉辞。杜宗立为太子，皇帝亲自提拔杨栋为太子詹事，升任工部侍郎，仍担任詹事兼同修国史、石禄院同修撰兼中书舍人，兼职学士院全行部尚书兼国子祭酒，升任礼部尚书加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兼太子宾客，晋升同知枢密院士兼全参知政事，拜为参知政事。台州知州王华府修建上蔡书院，向朝廷请求，希望杨栋担任山长，皇帝下诏同意，于是在台州定居。不久受任资政殿学士兼宁府知府，没有接受，以就职提举洞霄公，又依就职任庆元府知府、沿海制治使。因监察御史胡用虎弹劾被罢免，仍奉辞，加官文殿学士，任庆元府知府、沿海制治使，又没有接受，仍奉辞，于是以资政殿大学士充任万寿官使。去世仪表上呈，皇帝停止朝会，特赠少保。杨栋的学问以周敦颐、程颐为基础，在海内享有众望。当贾似道入朝为相，启用故旧老臣，安排为侍从官，杨栋也参与其中。等到彗星出现，杨栋却说那是蚩尤奇，不是彗星，所以被世俗轻视。有人说杨栋姑且说这样的话，暗中告知皇帝，图谋驱逐贾似道，贾似道察觉，于是被怀疑而离去。所著有《崇道集》《平州文集》。姚希德，字逢源，一字书刚，是铜川人，嘉定16年进士，受任小溪主簿，等待空缺3年，早晚讨论六经、诸子百家的言论，调任磐石县令。恰逢蜀地有战事， 军队所需调度不扰民而聚集，改调嘉定府司礼参军，改任蒲江县知县。豪门大族仗势，县中号称难以治理。姚希德安抚豪强，扶助弱小，名声显著。同知枢密院士尤四将姚希德的名声上报，召入审查，升任行在都进奏院，通判太平州，改任福州，徒步走到后官，官吏不知道他是通判。召入为国子监丞，升任太府四丞，暂时书写金部文字，兼一晋王府教授。当时皇帝赤足权奸，收召明德之士，满朝庆贺。姚希德认为外在形状似乎像清明之朝，内里观察脉象却有类似危亡的征兆。于是上书说，姚顺三代的时候没有危亡之事，却常喜欢危亡之言。秦汉以来多危亡之事，却常忌讳危亡之言。危亡之事不能有，而危亡之言不能无。后世的君主却把踏在危险上如同踏在平地上，忌讳谈论危亡如同忌讳疾病。又说，君子并非不收召，但意向还不协调一致。小人并非不赤足，但根株还未彻底斩断。大权似乎掌握，却不能没有旁门左道的嫌疑。大事好像有所变更，却未见长治久安之道。朝臣的讽谏，奏章的陈述，并非不激切，而陛下固然不怪罪，也不实行。自古甘愿走上危亡之路的，不仅是昏君，明君也有，这正是臣很害怕的。朝廷是万化所出之处，实根植于人君的一心。为何太阳当空，还有可议论之事？内小学的建立，人人都知道陛下有毅力储君。然而岁月流逝，未见施行，人心危急疑虑，无所归属。秦汉以来，太子不早定，事情出在仓促，或由宫闱下令，或由宦官主谋，或由奸臣首倡，这些都足以危害人的国家。陛下何必畏惧而不早定大计？邸宅的兴盛，人人都知道是赌于亲爱。然而依附的人很多，轻视王法，请托之行比影子和回声还快。杨干是晋侯的弟弟，在曲梁扰乱军队行列，魏将杀了他的仆人，晋侯起初发怒，最终后悔，晋国最终称霸。平原君是赵王的弟弟，不出租税，赵奢杀了他的管事者，赵王认为赵奢贤能而重用他，赵国最终强大。这些都足以振兴人的国家，陛下为何不稍微伸张国法？如今女道士之辈，众所指责，竟是小臣时常窃取微服，这都是陛下之心诈明诈晦所致，难道不称为危险吗？国家有良善之人，如同人有元气，良善之人一败一消，元气一病一衰。良善之人能有几个？岂能经得起多次消磨？沙子完了，国家也就跟着完了。陛下明于知人，公于用人，固然没有权奸再用的意思。然而道路之人往往私下议论，这是元佑少圣将要分裂的征兆。祸根还潜伏着没有除去，不近乎是安于危险吗？皇帝改变脸色说，朕绝不用使松之。升任之大宗郑成兼权经部郎官。李韶因病告假，十次上书想离去。姚希德说，李韶有德望，虽因病告假，何如留任奉内慈，侍奉金言，也足以成为朝廷重要人物。又说，财用困竭，民生憔悴，宜用这些不吉之费来充实君储，来后民生，敬天没有比这更大的，岂在崇尚高大宫宇，庄严雕塑偶像。又调臣就前储三策，请求设置惠民局，皇帝都认为可行。进任秘书丞，不久升任著作郎，受任江西提举长平。一法九坏，临川富士有贿赂官吏求免的，姚希德最终治罪，于是提点刑狱，加职密阁。不久加度支员外郎，不久直保张阁，移至赣州。盗贼有尾号崔太尉的，占据石壁，连结数郡。刘老龙等聚众焚掠，一方骚动。姚希德指挥方略，不到五十天平定，以直保摩阁，广西转运判官兼权晋江府。不久受职徽游阁，晋江府知府，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转运判官。母亲丧事免官，召为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省检政诸房公事。入对谈论君子小人邪正之变，并且说 君子范言敢谏，违背陛下之意，退居甘于家时，这是为国计，不是为身计。小人自知朋党，排挤正人，甘言宁语，一切顺陛下之意，于是获取陛下官爵，这是为身计，不是为国计。升任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，实录检讨监权给事中，监权刑部侍郎，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传。当时西方用兵，有人为史松之再出谋划，说非此人不能办。皇帝有意再任用，知道姚希德必定坚持反对，有旨意告知，姚希德毅然拒书密奏，没有回音，又缴回邓勇与慈的任命。又正言少则，监察御史吴衍、殿中侍御史朱毅相继弹劾罢免。很久以后，以吉英殿修撰提点千秋洪喜官。不久，依旧指两淮宣抚使司判官，不久加保摩阁待制，一任京西、湖南北、四川。下诏恢复原官，护卫江陵有功，诏为户部侍郎。皇帝说，姚希德才旺，可为捆帅。于是进换张阁待制，庆元府知府、沿海制置使，接着升夫文阁待制。下诏增加沿海州师，姚希德为其广募水军，造战舰，蓄粮食，免米12000担，就欠100万。离任，府库剩余全部用来代民输纳。诏为工部尚书监事读。入室经言，皇帝详细询问庆元之政。以华文革职学士，沿江制置使之健康府、江东安抚使、行宫留守。姚希德巡行江上，慰劳士卒，众人都欢悦。溧阳饥荒，发粮劝人分尸，救活很多人。创建宁将军，从健康、太平到池州列寨，建屋20000余间，屯戍7000余人。皇帝听闻，一再降诏奖谕。加保张阁学士，不久加刑部尚书，依旧任兼淮西总领。景定5年，诏为兵部尚书兼侍读。于是论用人才，修正事，置兵甲，西采用4事。拜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兼太子宾客。因兴变，上书引咎，请求解除机务，兼权参知政事。杜宗即位，受同知枢密院士兼权参知政事，不久受参知政事。因言论被罢免，受资政殿学士，提举洞霄公，启用为潭州知州、湖南安抚使。因病重，辞谢，于是依旧直奉辞，请求退休，下诏不允许，极力请求，以资政殿大学士、金子光禄大夫，依旧铜川郡公退休。咸淳5年去世。仪表文报，皇帝停止朝会，赠少保。姚希德忠诚光亮，平时清廉简朴自持，喜欢引荐善类，不追求虚誉，有向上推荐而那人不知道的。广西官署用锦作为帐，姚希德说，我出身书生，哪里用这个，命令用曾协代替。蜀地的亲族因旧衣服的有数10家，姚希德供养他们终身，婚丧都自尽力，晚年按人口授田，各有等差。所著有《续言行录》《奏稿》《橘州文集》。包辉，字鸿富，是建昌人。从他父亲包扬、伯父包约、叔父包训跟从朱熹、陆九渊学习。包辉年少时为父辈门人讲《大学》，言辞高明，父辈们感到惊奇。嘉定13年，考中进士，调任京西主簿。少武守王遂征召为光泽主簿，平定寇乱。建宁守元府推荐为府学教授，兼虎翼军，招募土豪，讨伐唐时之寇。受任掌故，改任沿海制置司干官。恰逢年饥荒，盗贼在金坛、溧阳之间起事，包辉部署诸将分10路诛灭。沿江制置使陈伟征召为机宜，又有平寇之功，改任吉州永丰县知县，为副任差遣为发运干官。福建安抚使陈凯袭召平寇，升任武学狱、宗正四主簿、天差通判台州。徐禄清讨伐温州寇，征召兼提点刑狱司主管文字，商议收捕。改通判临安府，升任宗正四主簿、台州知州。有妖僧居住山中，号称活佛，男女争相侍奉，因此为奸吏，豪贵封米，包辉诛杀该僧。升任左司郎官，还为副任，改任湖北提点刑狱，还为副任，调任福建并监管建宁府。福建的习俗在9月祭祀武王生日， 耗费金钱不薄，全城的人都去供奉。包辉说，他们不是猪狗，怎么会一天之内五个儿子同时出生，这不是不祥之兆吗？却这样敬畏他们。众人感悟，因此减少并停止了这种做法。兼任转运判官，因侍御史周坦弹劾被罢免。光州平民陈景夏上书说，包辉是刚正不阿的臣子，弹劾他的人是在污蔑他。又过了四年，被启用为广东转运判官，代理经略使，升任侍右郎官，不久担任大理少卿，当天被任命为直显文阁，这些提点刑狱。当时海寇作乱，包辉单车赴任，调遣许、赶浦等地分兵驻守，建立营寨，一天之内召集各军讨平了海寇。嘉兴官吏因和敌受贿百万，包辉奉旨审理囚犯，说，我用这个来消除灾气，于是减死罪，砍断他的手。升任直隆图阁，代理发运，升为密阁修撰，任龙兴府知府兼江西转运使。将妖姬沉入水中，妖姬化为狐狸，人们都认为神奇。有个母亲告儿子，年月后面撞纸写书字，包辉怀疑，叫来他儿子，儿子哭泣不说话。等到得知实情，母亲寡居，与僧人私通，厌恶儿子劝谏，用不孝罪名加害儿子，状纸是僧人写的。于是责令儿子侍养母亲寸步不离，僧人无法接近。母亲于是假托丈夫忌日，到寺庙做佛事，用笼子装衣物，趁机把僧人藏在里面带回家。包辉知道后，派人拦截，把笼子放在公库。过了十天，官吏报告笼中臭味传到外面，包辉命令沉入江中，对他儿子说，为你除掉这个祸害了。又有婆婆死了，借用媳妇的棺材入殓，家境贫穷无法偿还，媳妇向包辉申诉，包辉发怒，买了一口棺材，骗媳妇躺在棺材里试验，然后就掩埋了。改任湖南转运使，被罢免。景定初年，被任命为大理卿、枢密都承旨兼侍讲，代理礼部侍郎，不久为中书舍人。林希义上奏包辉守法奉公，心如止水。代理刑部侍郎，升任华文阁直学士，平江府知府兼发运使。有豪强夺取农民包举的田地，寄放在公租中，诬告上官，包辉上书指出，这是为小民祈求上天永命的一件事。皇帝看到奏章感到悲伤，惩治了当事人，立即归还农民田地，召他回朝，他推辞，改任绍兴知府，又推辞。杜宗即位，召他为刑部尚书，升任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，封为南城县侯。交祀典礼完成后，返回以资政殿学士退休。包辉历任官职每到一处，打击豪强狡猾之徒，清除奸邪官吏，处理蛊毒案件，考核延误，清理银钱欠账，政绩显著。曾因轮对时说，这就是臣心中恻隐，所以深切为陛下禀告的原因。陛下的恻隐之心如天地日月，但闭塞并损害他的是近臣和外戚。参知政事董怀看到后感叹说，我们这些人感到惭愧了。后来蒋官称赞包辉的奏书切中事理，希望采纳。李宗欣然说，他的话很直率，朕何曾恼怒直言。今言上奏对答，诚实恳切，到身心要旨，无不从容详密。杜宗甚至将包辉比作程颢、程颐。包辉侍奉父亲疾病，洗涤打扫等杂役，不叫仆人。87岁时，临终前引用卢怀慎卧于草席穷困节俭的事例，告诫儿子们用深衣入殓，写信告别亲戚，然后去世，有光坠落在地。仪表上奏，皇帝停止朝会，追赠少保，谥号文素，赐银绢500。长挺字方书，福州人。嘉熙二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官职为太学录，被召示管职，升任秘书省政字兼庄文府教授，升为教书郎。轮对时，请求将李若水配享高宗，改任秘书郎兼考功郎官，出任衢州知州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。上书谈论边境统帅三件事，选拔实用人才，奏报实际功劳，招募真实士兵。朝廷两件事，选拔良吏，提拔正直之人。又说，希望陛下深思宏远的规划，奋发清明的志气，确立纲纪，成为万世的法度，昭示德行笃塞为务，以显示百官的准则。升任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兼职摄人院。升任起居郎， 代理工部侍郎兼职学士院，升任工部侍郎给事中，因右谏议大夫陈尧到弹劾被罢免，以保张革职学士任漳州知州，改任泉州知州，代理兵部尚书兼侍读，代理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传，进献地学发题，升任吏部尚书。咸淳三年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兼代理参知政事，封河沙郡公，拜为参知政事。四年退休，不久去世，追赠少保。陈宗礼字立之，少年贫穷，努力学习，袁府任江东提点刑狱，陈宗礼去向他请教。淳佑四年考中进士，调任少武军判官，入朝为国子正，升任太学博士，国子监丞，转任秘书省著作左郎。入朝应对说火星不循轨道，皇帝因心便忧虑，宗礼说上天显示警戒，在于陛下修德布政以挽回天意。又说天下正忙于利欲之中，士大夫奔走争利，只有治功可以遏制。兼任考功郎官，兼国史实录院教刊，兼景县府教授，升为著作郎，升任上左郎官兼右司。当时丁大权擅权，忌讳言论。宗礼感叹说这能待一天吗？上朝应对说希望为宗社大计，不要只为仓廪府库的小计，希望得到天下四海的人心，不要只得到左右宠幸和外戚的心，希望将复兴寄托于忠良，不要只寄托耳目于卑敬之人，希望四通八达招来正人君子，不要只通过歪门邪道引进贪浊之人。被任命为太常少卿，以直保摩阁，广东提点刑狱，升任直宦张阁，升任秘书监。因监察御史余律弹劾，追夺两官，送到永州居住。景定四年被任命为侍御史，直龙图阁，淮西转运判官，升任刑部尚书。因起居舍人曹孝庆弹劾被罢免。杜宗即位，兼侍讲，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。尚书说恭俭的德性从皇上自身开始，清白的规范从恭敬开始，身边严厉的人必须斥退，私下的进献者必须诛杀。以诗经进讲趁机上奏，帝王的一举一动没有细微之处不显现，古人所以重视慎独。代理礼部侍郎兼给侍中，禁读孝宗圣训，趁机上奏，安危治乱常常起于一念之间，念头稍有差错，祸乱随之出现。天下的乱局没有不是从微小开始而发展显著的。又说不以私意损害公法，才是国家的福气。皇帝说孝宗的家法只有赏善罚恶，特别谨慎。宗礼说有功不赏，有罪不罚，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，确实不可不谨慎。升任礼部侍郎，不久代理礼部尚书，请求奉祠。皇帝说难道是朕不足以与你有所作为吗？以华文革职学士任龙兴府知府，再次推辞，保留原职，给予代次差遣。过了一年，以原职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广州知州，加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，不久兼代理参知政事。尚书说国家所以立是天命人心，因警告而更加敬畏，天命没有不可挽回的，因畏坠而加以安定，人心未尝不可挽回。在任上去世，仪表上奏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虚将军侯，谥号文定。著有《寄淮匪稿》《屈原散目集》《两朝奏议》《金言讲义》《金史明辨》《金史管见》《人物论》。常茂字常如，显摩阁职学士常同的曾孙，进入太学。淳佑七年考中进士，调任常熟县尉。公正廉洁自律，不畏强权，不使者交相推荐他，调任婺州推官，清理羁押诉讼，以处理繁难事务著称。临安府尹马光祖又向朝廷推荐，被征召为平江府百万仓检查，不接受和敌的惯例，制止立足科取。发运使赵宇逐记兼提点刑狱，委托常茂检核，平反了无锡宅市的冤案。兼江淮茶盐所芜湖局，不接受商税盈余，马光祖更加敬重他，改任嘉定县知县。当年发大水，劝民分粮和敌，按户籍平均分配。发运使王岳、提点刑狱孙子秀都特别向朝廷推荐，签书临安府判官，不被权势阻挠。 有人认淮东提举常平征召常茂为提管，常茂知道此人不可共事，笑着拒绝了。不久政府强迫常茂赴任，于是拂袖而去，朝野敬重他。主管城南乡审理案件严明，豪强更加畏惧他。都城火灾后，瓦砾充斥，征调民船搬运，在籍的有150家，只有25家应役，其余都被全要宦官庇护。常茂全部追查，不服者杖打本人，带上枷锁送到其他地方，没有不听从命令的，又极力拒绝户部科买。叶梦鼎、陈访身为期待和奖励，增设临安府通判。朝廷命令审理封庄酷吏范成的案件，不愿顺从朝廷的意志，无辜者全部释放。任广德军之军，郡中发生水灾，发放设仓粮食救活饥民，官吏为难。常茂先发放，然后请求独断之罪，设置慈幼局，建立先贤祠。按惯例，郡守秋苗吏可得米千担，却用来代替属县偿还朝廷钢欠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，知无不言。曾议论天变及贾似道家争田之事，议论继承皇子赵弘后嗣，触怒杜宗，升任司农卿，不久为两浙转运使，禁止遏制吏员奸邪，不用急赋督促常规赋税。海盐每年被贤朝危害庄稼，常茂向朝廷请求捐献钱财发放粮食，又拿出自己的钱财，大家修筑新堂3625丈，名为海晏堂。这年秋天，风涛大作，堂底仅差尺许不被淹没，百姓得以安居，年成又获丰收，县里人感激他，升任户部侍郎，受理四方百姓诉状，务求通晓下情。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，兼刑部侍郎，极力论述减赋的弊端。进城前朝故事，首先论雷雪飞时的灾变，皇帝心中不悦，请求奉祠，未获批准，以吉英殿修撰任凭江府知府。正值旱灾，按惯例郡守应得钱150000贯，全部用作百姓粮食和军饷资助，免除苗税9万，税13万，板账16万，又免除新苗28000，大大宽裕了公司力量。飞蝗几乎到达境内，疾风将他们飘入太湖，节省服费，修缮府库。离任时有送还的惯例，除供给立足外，剩余黄金万储常茂全部不受。吏员惊讶说，人说常侍郎不爱钱，果然如此。改任浙东安抚使，正值水灾，捐献万储赈济，又向朝廷请求抵米，得米万担，免除新苗38000。又因诸暨被水灾尤其严重，给20000储赋县折运，百姓粮食不致缺乏，百姓各自在家中祭祀。两浙即会稽，山因死者暴露和平民无力入殓的，于是用10万储设置普惠库，取锡制造棺材供给他们。不久以刑部侍郎赵桓申明七社序改法，与朝廷争论可否，便明伪官案件，挽救八仓亏欠免死罪，平反天井巷杀人案，保全活命的人很多。兼给事中封还龙国夫人侄子黄进观察使的陆皇，皇帝发怒，贾似道用御书命令委屈书写执行，常茂始终不奉命，以保张阁代制，提举太平兴国公。德佑元年被任命为吏部尚书，以年老有病推辞，多次下诏不许，专官催促赴任非常严厉。常茂入朝觐见，首先说闸川之变不是他的本心，置他于死地错了，不给他立后又错了。巴陵是帝王后裔，生不得正命，死不得血食，沉冤忧愤，郁结40-50年之久，不在冥冥中作祟的几乎没有。希望陛下不要被服役动摇，特发神断，宗社幸甚。于是下诏国史院讨论典故上奏。明堂李成升任端明殿学士，提领户部财用，特别给予执政恩数。常茂认为国运正艰难，不是臣子贪荣之时，极力推辞恩数，与朝廷议事不合，因病请假。二年春天被任命为参知政事，被下士领绞脖，尚书出关，六年后去世。家眷翁，梅州人，因恩荫不官，历任官至常州知州，政绩声誉很好。升任浙东提点刑狱，入朝为大理少卿，直华文革，以密阁修撰，充任绍兴府长史，升任枢密都城址，任见宁府知府，兼福建转运副使， 代理户部侍郎兼临安府知府，浙西安抚使，升任户部侍郎、代理侍右侍郎、仍兼枢密都承旨。次进士出身，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大元军队驻扎近郊，丞相吴坚、贾余庆传檄通告天下首令献城投降，只有嘉炫翁不签署。元帅派使者来，想要捆绑他。嘉炫翁说，中书省没有捆绑执政的道理。吴坚奉表向大元祈请，以嘉炫翁为副使，礼仪完成后没有得到命令，被留在馆舍。听闻宋朝灭亡，日夜哭泣，几个月不吃不喝。大元认为他节操高尚，想给他高官，以显示对南方地区的安抚。嘉炫翁坚守节义，不是二军，言辞没有诡辩应对。宋朝三公北归，嘉炫翁又率领旧臣迎接朝见，伏地流泪，叩头谢罪，说奉命出使，没有尽职，不能感动皇上心意，无法保存国家。见到的人没有不叹息的。文天祥的妹妹因兄长牵连被关押在西官署，嘉炫翁亲近袋中财物赎出他，送回他兄长文弼处。嘉炫翁相貌奇伟，身高七尺，穿着庄严儒雅，他的学问深通，春秋自号泽堂，改迁到河间馆舍，于是用春秋教授弟子，多次为学生讲述宋朝旧事及宋朝兴亡的原因，有时流泪叹息。大元成宗皇帝即位，放他回乡，赐予处士称号，赏赐金币，都推辞不接受。又过了几年，已寿终正寝。李廷芝，字祥甫，他的祖先是汴京人，十二代同住，号称一门李氏，后来迁徙到随州阴山县。金朝灭亡后，襄阳、汉阳遭受兵灾，又迁徙到随州，但特别以武略显名。廷芝出生时，有灵芝长在屋梁上，乡人聚在一起观看，认为是生男孩的祥瑞，于是用灵芝为他取名。少年时聪颖异常，每天能诵读数千字，而智慧见识常超过长辈。王明镇守随州，廷芝十八岁时，告诉他的叔伯们说，王公贪婪而不体恤下属，下属多怨恨他，随州必定会出乱子，请将家迁到德安以躲避。叔伯们勉强听从，不到十天，王明果然被部曲挟持叛乱，随州百姓死伤很多。嘉熙末年，长江防务十分紧急，廷芝考取乡举后未赴任，用策略觐见金湖统帅孟拱，请求效力。孟拱善于相面，而且夜里梦见车骑自称李尚书来拜见自己。第二天廷芝到了，孟拱见他魁梧伟岸，环顾儿子们说，我相面的人很多，没有比得上李生的，他的名声地位应当超过我。当时四川有警训，就任命廷芝代理施州建设县。廷芝到任后，训练农事，整治军队，选拔壮士，混在官军中教习。一年后，百姓都知道作战防守，善于驰骋追逐，无事就放下武器耕作，敌军来了就全部出战。夔州统帅将他的方法下达到所辖各部实行。淳佑初年才离开，考中进士，被征召到孟拱幕府，主管机仪文字。孟拱去世，仪表举荐贾似道代替自己，并向贾似道推荐廷芝。廷芝感激孟拱知遇之恩，扶送他的灵柩到新国安葬，随即弃官回乡，为孟拱扶丧三年。贾似道镇守金湖时，启用廷芝为制治司参议，后一镇两淮，与贾似道商议在清河五河口设置炸寨，增加淮南烽火台120座。接着任濠州知州，又修筑金山城以防御淮南，全都切中时机。开庆元年，贾似道宣抚金湖，刘廷芝代理扬州。不久因大兵在蜀，上奏让廷芝任峡州知州，以防备蜀江口。朝廷任命赵禹英为淮南制治使，李英根为参议官。李英根发两路兵驻南城，大暑天中暑而死的有数万人。李坦窥见他无谋，夺取涟水三城，渡淮河夺取南城。鄂州兵解围，廷芝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朝廷商议选择守扬州的人，皇帝说没有比李廷芝更好的，于是强令夺请起父主管两淮制治司事。廷芝再次击败李坦兵，杀死李坦部将李元帅，平毁南城而归。第二年又在桥村击败李坦，攻破东海、石浦等城。又过一年，李坦投降，迁移三城百姓到通州、泰州之间，又攻破祁县， 杀死守将。廷芝初到扬州时，扬州刚遭火灾，房屋全部烧毁。扬州依赖严厉，而廷户大多逃亡，公司萧条。廷芝全部免除百姓拖欠的赋税，借钱给他们盖屋，房屋建成又免除他们的借款。总共一年时间，官民房屋都齐备了。开凿40里河道，通到金沙鱼庆盐场，以节省车运。同时疏浚其他运河，免除廷户欠盐200余万。廷民没有车运的劳苦，又得以免除所欠，逃亡的人都回来了，严厉大兴。起初平山堂俯瞰扬州城，大援兵到来，就在上面建望楼，架设车弩，射城中。廷芝于是筑大城，将平山堂包入，城中招募汴南流民20000人充实，又诏命编为武锐军。又大修学校，设诗书祖斗，与世人习练射礼。郡中有水旱灾害，就命开仓发粮，不够就用私人财产赈济。扬州百姓感激他如同父母。刘盘从淮南入朝，皇帝问淮南事，刘盘回答说，李廷芝老成谨慎，军民安定。如今边境平静，百事俱兴，都是陛下委任得人的成效。咸淳五年，北兵为襄阳紧急，下桂入援，在湖尾州大败。范文虎总领诸兵再次入援，又败，文虎乘青州逃走，兵乱，士卒淹死汉水的很多。冬天，命廷芝以金湖制置大使都师援救襄阳。范文虎听说廷芝到来，送信给贾似道说，我将率兵数万入襄阳，一战可平，只是不要让我听命于金湖制置司，事成则功劳归于恩相。贾似道高兴，立即任命文虎为福州观察使，其兵受朝廷从中央节制。文虎每日带着美妾在军中以跑马击球为乐。廷芝屡次想进兵，文虎说，我取旨还未到。第二年六月，汉水泛滥，文虎不得已才出兵一次，未到路门，中途逃走。廷芝多次弹劾自己，请求换人，不被允许，最终失陷襄阳。陈宜中请求杀文虎，贾似道庇护他，只将一官任安庆知府，而贬廷芝及部将苏留义、范有信到广南。廷芝罢职居京口。不久，大援兵围扬州，制置使应因雷暴死，立即启用廷芝为两淮制置使。廷芝请求分淮西给下贵，而自己得以专立于淮东，朝廷同意。十年，修筑清河口，诏命设为清河军。十二月，大援兵攻破鄂州，诏令天下起兵勤王，廷芝首先派兵作为各路倡导。德佑元年春，贾似道兵在芜湖溃败，沿江各州郡有的投降，有的逃跑，没有一人能守。廷芝率领所辖郡县城守。有个叫李虎的人拿着招降榜进入扬州，廷芝杀死李虎，焚烧其榜。总之张俊出战，拿着孟志敬的书信来招降，廷芝烧毁书信，将张俊等五人在市场悬首示众。而每天调遣苗在成在其南面作战，许文德在其北面作战，江才、施忠在中间作战，不时拿出金帛牛酒宴犒将士，人人都为他拼死战斗。朝廷也以督抚金慰劳他，加廷芝参知政事。七月，以知枢密院事征召入朝，调下贵之扬州，下贵不来，事情于是停止。十月，大元丞相伯颜进入临安，刘元帅阿术军驻镇江以遏制淮兵。阿术攻扬州久攻不下，于是驻长围困住扬州。冬天城中粮食吃尽，死者满路。第二年二月，饥荒更严重，跳入好水死者每日数百，路上有死者，众人争相割食，立时吃光。宋朝灭亡，谢太后和英国公发布诏书劝谕他投降。廷芝登上城楼说，我奉诏守城，没听说过有诏书劝降的。不久两宫入朝，到达瓜州，又下诏给廷芝说，近来赵卿县城归顺，日久未保，难道还不明白我的意思，还想固执的防守吗？如今我和继位的君主已经臣服，你还在为谁守城呢？廷芝不回答，命令发弩射使者，射死一人，其余都退去。江才出兵想夺回两宫，没能成功，又关闭城门防守。三月，下贵率淮西投降，阿术驱使降兵到城下炫耀，旌旗遮蔽原野，木刻有用言语试探廷芝的。廷芝说，我只有一死罢了。阿术的使者持诏书来招降， 停止打开营门接纳使者，杀了他，在城墙上焚烧诏书。后来得知淮安州知州许文德、叙义军知军张思聪、四州知州刘兴祖都因粮尽投降。停之仍然搜刮民间粮食供给士兵，粮食没了，命令官员拿出粮食，粮食又没了，命令将校拿出粮食，混着牛皮酒曲供给士兵。士兵有主自己孩子吃的，仍然每天出战苦战。七月，阿树请求赦免停之焚烧诏书的罪过，让他投降，有诏书同意。停之也不接受。这个月，义王派遣使者以少保、左丞相的官职召停之，停之让朱焕守扬州，自己与江才率兵7000向东入海，到达泰州，阿树率兵追击包围他们。朱焕已经献城投降，驱赶停之将士的妻子儿女到泰州城下，城上守将孙贵、胡惟孝等开门投降。停之听说变故，跳入莲池，谁遣没能淹死，被抓获押到扬州。朱焕请求说，扬州自从用兵以来，尸骨堆积满野，都是停之和江才造成的，不杀他们还等什么？于是杀了他们。死的那天，扬州百姓都流泪。有个叫宋应龙的是泰州咨议官，泰州知州孙良臣的弟弟孙顺臣从军中来说降，良臣召应龙商议，应龙极力陈说国家恩泽，君臣大义，请求杀顺臣以警告怀有二心的人，良臣不得已杀了他。等到泰州投降，应龙夫妇自缢而死。提刑司自缢楚一正设置司衙在高邮，督战受伤，投水而死。知兴化县胡拱辰、程破也死。论说杨洞学问本于伊洛之学，却被权臣阻遏，招致谤怨，是谁的过错呢？姚希德是温和的君子，包辉以严法治政，或许是因乱世之名不可用宽纵对待吧。常挺、陈宗礼都通达济世，享有声望。常茂晚年为皇子赵弘氏申诉，光明正大，公义昭彰。嘉炫翁坚守节义，不是二君，足为臣子楷模。李廷之死于国难，真是令人哀悯啊。